著名的新教徒神学王子啊，美国神学家约纳丹·爱德华兹在这个《论宗教情操真伪辩》这本书中特别讲到啊，敬虔的根基在于对上帝、对真理的认识，但是敬虔的核心体现在于人心灵的情感。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管怎么认识上帝，怎么认识真理啊，上帝只有一位啊，你信的不错啊，却是战惊，因为鬼魔也信。那是一个历史的信心，那是一个教理的信心，那是一个哲学的信心，那是一个社会的信心，那是一个文化的信心，那是一个比较的信心，那是一个头脑的信心。但是真正的信心却浸透着、饱含着心灵之爱的，这个爱是在感情上的一种感觉、一种直觉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对上帝的敬虔体现在、集中体现在我们的感情上，所以要用我们的感情来爱上帝，来爱慕上帝，以他为我们人生的首善啊！这种对上帝的感情上的爱，吸引我们更多的认识他，吸引我们更多的顺服他，使我们的理性更多的得以发挥，使我们的意志更多的得以扭转啊，走向爱慕上帝和顺服上帝。所以爱上帝，尤其是这种情感上的爱，乃是我们走向上帝的捷径。那人和人之间这种情感上的爱，也是彼此认识、彼此合作的根本啊。如果你一看他就没有感觉，一看他就不喜欢他，一看他就很讨厌，一看他就根本不爱他，你会去认识他吗？你会去听他的话吗？所以说，这种在感情上的直觉性的心灵的爱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讲到爱上帝的时候，我们要用我们充分的、完全的感情去爱上帝。然后讲到要尽心啊，在英文中常常翻成 with our soul， 要用我们的灵魂来爱上帝啊。这儿根据沃尔西中的注释，就是特别是指我们的意志啊。所以在感情上爱我们的上帝，在我们的意志上也要以上帝为我们人生的首善。就像保罗所讲的一样，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了得到他，把世上的万有甚至看作什么粪土。所以离恶行善，离弃一切的偶像崇拜啊，把上帝置于我们生命中的唯一和第一啊，这是我们一种意志上的委身和抉择。第三个方面啊，敬意 with our mind， 用我们的理性。虽然说用我们的理性去爱上帝也是至关重要的啊。陈宗清牧师也是我的恩师之一，在2016年芝加哥啊福音大会上，我就记得他当时讲这句话：我们中国人用理性爱上帝太少太少了，有多少人充分的利用理性来查考圣经的一点一画，有多少人充分的利用理性来查考圣灵在历代先圣先贤生命中的光照，以及他们手中的经典名著。有多少人今天真正参加雅各伯神学的雅各伯经学的研修，特别是海德堡教刘文达的研修，你真的是有没有充分的用你的理性？文本你读了多少？课程你读了多少？你写作的时候有没有说我要用我的理性，充分的用我的理性来爱上帝、认识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啊，当圣经讲到我们要尽意爱上帝的时候，就要充分的利用我们的理性。所以用我们的感情爱上帝，这代表我们爱上帝的热度啊，不要不冷不热啊。用意志来爱我们的上帝啊，代表我们的力度啊，不要总是软弱软弱啊，要刚强壮胆啊。第三个方面，用我们的意志来爱我们的上帝啊，就是充分的应用我们的理性，在信仰上不要做不知不觉啊，要做先知先觉。然后第四个方面，尽力爱上的是正事啊，尽力指向我们的行动啊，这是沃尔西中的解释啊。根据犹太人的解释，尽力爱我们的上帝，就是要用我们的财力来爱上帝啊。我也相信啊，尽力啊，体现在我们的行动上， 也体现在我们的财力上，也就是耶稣所说的啊，你的财宝在哪里啊，你的心就在哪里。我们要积攒财宝什么，在天上，也就是旧约圣经中讲的，我们来朝拜上帝不可空着手的。哪怕你说我是穷寡妇，那穷寡妇也有两个小钱的啊，上帝要的是十分大一，上帝不是说给你谁奉献的数目上多，而是确确实实、对不起，我有点敏感，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就给大家讲解完了。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我们的上帝啊！这样我给大家讲啊，为什么这是诫命中的第一，而且是最大的诫命呢？啊，从三个方面来讲，我们说是最大的诫命。第一，我们爱上帝这个诫命爱的对象是最伟大的啊，最值得我们爱的。啊，它是一切真善美圣的集大成者，它就是我们人生当追求的至善。所以爱上帝从其所爱的对象上来讲啊，就应当是啊最大的诫命啊。第二个，然后我们看到一切诫命的目的啊，包括十条诫命啊，一切诫命的目的都是为了吸引我们，都是为了教导我们最终爱上帝啊。所以说律法的目的啊，诫命的目的，或者是首要的目的，或者是终极的目的，都是为了吸引我们，教导我们真正的爱上帝啊。第三个，当我们讲到啊，十条诫命既分为礼仪律啊，也分为弥行律啊。弥行律就是弥法和刑罚合在一起的啊，在圣经中啊，就像中国历史几千年是弥法和刑法不分的啊，现在仍然很多人翻成弥事律，但是根本不懂律法，也不懂得上帝的律法，也不懂得世界上的法律的啊，求神怜悯我们，但是我们要改正啊，要归正。但是当讲到礼仪律的时候，关键不是遵守礼仪啊，啊，关键不是头上的头巾啦、金匣啦、手上的这个金匣啦、啊，这个衣服的穗子啦，这些礼仪方面非常重要啊，但是。上帝在圣经中明确的说，我喜爱怜悯啊，胜过献祭。说了礼仪献祭从来也不是上帝心意的中心，上帝心意的中心是让我们有怜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啊。同样礼仪律的核心也是教训我们，带领我们更多的啊爱上帝。如果我们离开了爱上帝这个根本，这个核心，这个骨脉精髓，那我们总是注重那些哎呀仪文啊，就像法利赛人和文士一样，你的门徒为什么不洗手啊？没有爱主的心，没有爱人的心，总是想为传统而传统啊，为守律法而守律法，为这个庄严而庄严，但是心中却没有对上帝的爱，也没有对灵魂的爱，这就偏离了啊礼仪律的什么精义的。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样我就从啊这个律，从这个律法的啊对象、诫命的目的，以及包括礼仪律的导向啊，都教训我们啊，确确实实爱上帝，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是诫命中的第一啊，也是最大的。然后我们讲到为什么爱人如己是其次呢？啊，我们也从三个方面来解释。从爱的对象上来看啊，上帝是我们首先的、首要的要爱的，所以从爱的对象上来看，爱人如己啊，这是其次的啊。第二个方面来看，如果我们真的是爱上帝啊，是最大的。那最大的怎么落实呢？哎，就要落实在我们爱人什么如己上啊。第三个方面，从爱的程度来看，我们对于上帝具有完全的爱、绝对的爱、无条件的爱，但是我们对于人的爱的程度不能是绝对的，不能够是无限的，不能够是无条件的。所以从爱的对象上来看啊，从爱的这个落实上来看，以及从爱的程度上来看， 啊，爱人如己啊，都是其次的，啊，都是第二位的啊。第三个，我也会给大家特别讲到啊，爱人如己啊，这一个是我需要澄清，是一个错误的翻译啊，这个翻译带来很多问题。所以根据旧约圣经，也包括新约圣经，耶稣基督和使徒们的引证，这个爱人如己啊，是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是要爱你的邻舍如同爱自己。所以圣经上并没有告诉我们毫不利己转门利人啊，总是爱你的邻舍啊，总是爱你的上帝啊，一点都不要爱自己啊。但是圣经上恰恰吩咐我们，教训我们，告诉我们，强调向我们指出，应当爱我们的邻舍如同爱自己。所以在关于人的诫命中啊，不光是包括爱邻舍，也包括爱自己。所以我们解释神的诫命的时候，比如说不可偷窃，那我们就要竭力的保守并且促进自己和他人的财产啊，这些都是正规的教理问答中的解释。如果我们只是爱邻舍的话，那我们就不要加上自己，我们只要竭力的保守和促进邻舍的财产，哪怕我们自己倾家荡产啊也无妨。但是诫命的解释说，我们要竭力保守促进自己和他人的财产啊，所以说爱人如己啊，不仅仅是爱邻舍啊，也包括爱自己的。然后我们讲到何为我们的邻舍呢？我们看到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的啊25节到37节啊讲到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这可能是以色列人，然后在路上遇到盗贼，被盗贼打伤了，打得要死啊，然后需要人的帮助啊。有一个祭司过去了，不理他；有一个利未人过去了，不理他。这些祭司和利未和以色列人既有血缘的关系啊，也有宗教的关系啊，但是对于这个被打伤的人却是不管不问啊，甚至置若罔闻啊，听不到他的苦声，看不到他的需要，哪怕是视而什么不见，非常冷漠啊，非常冷酷。但是那个有个撒玛利亚人过去了啊，你就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啊，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他到店里去，第二天还拿出2000银子来交给店主。所以你看到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妇人，好撒玛利亚人，他有爱心，他不光是自己当场帮助啊，还要把这个人送到旅馆，还要拿出自己的钱来，哇，这是多大的爱心。但是底下也非常重要啊，底下我们看到，然后耶稣就问他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人的邻舍呢？那世人都会说，当然圣经上记载也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是这样行的。所以说爱邻舍是指什么呢？啊，什么是邻舍呢？不是指他住在我旁边就是邻舍啊，他是祭司就是邻舍，他是利未人就是邻舍啊。耶稣举的例子再清楚不过了，谁是那位落在强盗手中的灵蛇呢？是怜悯他的那个撒玛利亚人的。这就是说对于那个被强盗打了的人而言，他的灵蛇就是那个帮助他的撒玛利亚人，好撒玛利亚人。所以说对于那个落在强盗手中被毒打被抛弃最后又得到救助的人而言，他要爱灵蛇，首先爱谁呢？他肯定不是首先要去爱那个祭司，他首先不是去爱那个利未人，他首先应当去爱这个撒玛利亚人。对于撒玛利亚人的帮助援助之恩，他应当予以什么回报的啊？如果他对这个撒玛利亚人，哇，你看，哇，你是个撒玛利亚人，狗杂种啊，你信仰不纯，虽然你帮助了我，但是我和你一刀两断，我和你没有关系，不要污染了我的手，您给我死了，我也不接受你的帮助，我把你的钱都退给你，那我自己上吊死了，也不会接受你的帮助，这是宗教狂。所以弟兄姊妹，在以上啊海德堡教的问答第四问中，我给大家分享了第一，何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啊？第二问啊，为什么爱上帝是最大的诫命 啊，为什么爱人如己是七次的诫命啊？第三个，我刻的给大家解释了爱人如己啊，其实原本的文本啊，经义啊，应当是爱邻如己，而且我也根据耶稣基督自己的教训，给大家解释了何为我们的邻舍啊。求这个方面大家啊，还是我们讲的啊，归回圣经啊，访问公道，通达实务，圣灵内证啊，不要说这是王牧师讲的你就接受啊，求主赐给你一个啊分辨的啊心。然后我们看到第五问，说你能全守这些诫命吗？回答是不能，因为我的本性上是倾向于憎恨上帝和邻舍的啊。既然在第四问中已经概括的总数性的啊讲到了上帝的诫命啊，虽然上帝的诫命啊犹太人划分为613条啊，在10条诫命中啊有10条啊，或者是约法10章啊，然后根据耶稣基督和圣经的总数啊，总结为最大的诫命和启示耶稣想法。然后如果我们讲得更深一点啊，耶稣基督对门徒说，你们要彼此什么相爱。这个彼此相爱现在教会中也不明白啊，我们常常说彼此相爱彼此相爱，讲的是很虚幻的啊，因为你不知道上下文啊。当耶稣基督讲彼此相爱的时候，是对他的门徒讲的，你们要彼此相爱的啊，这是唯一的 context， 上下文就是如此。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相爱，是看到你们彼此相爱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当耶稣基督把神的诫命都落实在彼此相爱的时候啊，是指啊基督的门徒彼此之间首先应当彼此相爱，通过我们彼此的相爱来展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用我们彼此相爱的生命来传福音，来传讲啊生命之道啊。同时也不光是传，也不光是讲，我们也要享受在基督里的这种彼此相爱啊。当然啊，今天也没有人这样讲彼此相爱的啊，因为也没有人讲耶稣和门徒之间那种亦师亦友啊，甚至是为对方舍命的啊那种爱的关系啊。求主怜悯我们。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讲的时候，你能全守这些诫命吗？不能。哇，这个答案太斩钉截铁了啊，一锤定音，没有人能够完全遵守上帝的诫命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反复要讲的啊，罗马书3:20，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是我们一个问题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能够全守神的律法，我们能不能在上帝面前称义？能够称义啊，其实我们在上帝面前诚意就需要我们不是听律法的诚意，那是行律法的诚意啊。但是行律法若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众条，我们必须完全遵行上帝的每一条律法，甚至一点一画都不要违背，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上帝面前什么诚意。但是亚当，包括亚当犯罪之后的所有人，实在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在上帝面前什么诚意。所以上帝赐给我们耶稣基督，他作为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人，作为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中保，来代表我们，代替我们能够成全上帝的律法。到接下来的答案的解释就非常深刻，因为我的本性。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到在教会中，有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维权式的教会啊，我们一定要推翻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啊，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啊，成为一个维权型的政治型的公共型的教会啊。但是哪怕是在香港，哪怕是在台湾，哪怕是在美国，有了宗教自由，有了民主，有了宪政，那不聚会的照样不聚会，不敬拜上帝的照样不敬拜上帝，教会败坏照样败坏。我不是说教会和基督徒就不能够维护自己的权益了，那该维护自己的权益也要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教会应当更多的回到悔改的福音，教会更多的应当从自身的悔改做起。当然有的时候教会抱怨 啊社会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牧师、同工、基督徒，我们也抱怨教会的问题，教会确确实实存在问题。但是哪怕是一个不存在问题的教会，完全的教会，那我们一进去，那我们这个教会也成了有问题的教会，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罪人，都是一个哪怕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海德堡教授问答的这一回答是非常深刻，因为我的本性不要说是社会了，这当那当，也不要说这教会大教会，这牧师那牧师那长老，当然社会有罪的还是罪啊，教会有问题的还是有问题，我们都需要靠着主的恩典来不断的按照神的旨意来去面对。但是这个地方特别强调的是，因为我的本性上是倾向于憎恨上帝和灵舍的，所以我们的心中充满了仇恨，我们的心中充满了嫉妒，充满了纷争，我们的心本身就是酱缸，本身就是地狱，本身就是粪坑，本身就是偶像崇拜的工厂。所以上帝对人的心彻底的放弃，上帝要赐给我们一个新心，肉心，拿着我们的铁石心肠，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人性。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是一过一切都成为什么新的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问五使我们谦卑，使我们安静，使我们真正走向面对自己，使我们真正走向面对我们的本性，面对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没有重生得救，如果我们没有圣灵的充满，如果我们没有圣灵的感动，我们心中仍然充满了对社会的憎恨，充满了对教会的憎恨，充满了对他人的憎恨。我们仍然像萨特讲的，他人就是地狱。凡是不爱我的，凡是伤害我的，凡是不如我意的啊，凡是我看着不顺眼的啊，凡是啊敌，凡是损害我的利益的，我们都认为是我们的仇敌。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毛泽东所讲，与天斗争，与地斗争，与人斗争，其乐无穷啊。这种与天斗争，与地斗争，与人斗争啊，向上帝较劲啊，伤害污染大自然资源，然后坑害他人啊，这种斗争哲学，这种憎恨哲学，这种报仇哲学，为什么在中国深入人心呢？啊，为什么在其他国家，在德国，在美国也深入人心呢？这是因着人在本性上就倾向于憎恨上帝和我们的灵舍，所以仇恨的哲学、斗争的哲学、自私自利的哲学和人堕落的本性一拍什么即合的。唯愿上帝光照我们啊，不仅是改变我们的社会，不仅是更新我们的教会，更求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阿门。